天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聚集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斯拉记。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有非常容易就可以阅读的圣经预备给我们，就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因着神你的恩典，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来查考出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活的许多帮助。我们求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读经的日子，主啊，真的是能够明白领受主你所要教导给我们的，也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来顺服。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早上聚会，今天早上的读经班，主让我们在这里所分享的所 review 的，主啊，都能够成为我们更深的记忆，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做任何事情的许多的准则，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跟大家这边也再提一下，就是我们的读经班的内容，主要第一个是圣经，那圣经以外，我们里面许多的这些就整理呢，是那个王牧师。在我们教会花了很多年的时间，预备然后整理出来的这个读经讲义，所以现在王牧师虽然已经退休不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还是会有这个attribution。那当然，如果大家要使用的话，也记得能够注明我们这些内容是从哪里出来的。请大家一起来读一次读经者的信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腓立后书3:16-17，那这个经文我们几乎都会背的。我每次查经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读这一句，那是要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所读的是神的话。那既然是神的话，我们就存着一个恭敬的心来学习。我们晓得神他会教训我们、督责我们，让我们归正，让我们学义。那目的是要让我们在主里面得到完全，而且是能够透过行动来回应神的教导、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读读经者的祷告：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阿门。愿主的道在我们教会当中得到兴旺。这是读经班选守则。我们当中如果有第一次来参加还不知道的，那我们就是要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考试。考试就是要确定说我们来之前就先把这个经文把它给看过，把它给读过。那我们不要无故迟到早退。我们就是这个读经班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每周来这边听一堂那个就是对这段经文的讲解，而是。帮助主要目的是让我们每一周的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花一段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去思想，这是关于读圣经的方法。那比较常听见的就是，由大到小，然后有用上下文来互相解释。那这个是读经的一些概念，在这边也放出来跟大家再次分享 review。好，我们进入我们的历史书。我们上周把历史书那历代志看完了。那非常抱歉，上周我的 PPT 没有那个。其实到最后我发现我上传了，那上传到哪里去呢？原来我们的那个 OneDrive 上面，那不是 OneDrive，我们的 Google Drive 上面有一个 folder 叫做 Historical File。然后，因为我们是读历史书嘛，我看到 history 就直接漏上去了，因为那是 archive 的 folder，所以其实我是有上传的，只是跑到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去啊。我们应该把那个 folder 改名字啊。那所以今天就是还是有顺利上传成功，那感谢主，那谢谢 Stanley 先帮我们预备好。那我们把历代志读完了，基本上也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看完，就是看到那个。以色列，然后最后分成南北国度之后都相继灭亡的这样子一个历史，所以现在王国结束了，灭亡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被掳的时期。 那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有一些观念啊，就晓得说，我们读圣经的历史书跟一般历史书的差别，一个是神主的历史，一个是我们读一般历史是人主的历史。那人主历史就是是从一个客观的 observation 就这样把它看过去的，但是神主的历史这个地方我们更重要看的一件事情是看到神跟人的关系。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圣经会告诉我们它的原因。那我们看了很多的例子，就能够很清楚晓得说，它的重点在于人跟神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就能够因此得福或者是得祸。那从这个角度也看到，就是人类一直是依赖神的救恩，但是因为人类一直从救恩当中脱离，一直从神的恩典当中脱离，人类一直在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状态下，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那我们一下子在神面前非常爱他，一下子我们可能就是会远离神，但是感谢神，这个神救赎的恩典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贯穿圣经从头到尾，到新约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完全。所以，我们还是会一直失败，但是我们现在不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靠着神最大的恩典。所以，圣经的历史是神以恩典来救赎人，到最后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这个最高的拯救的恩典让我们即使有软弱，但是我们也不再堕落，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神救赎的恩典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完全。那整个圣经的历史书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它是信心的一个表现，它表现出圣洁，表现出顺服圣洁是做神的子民，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不属于这一般的世界，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然后透过什么样子的方法呢？分别出来不是嘴巴讲一讲就好了。你看以色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律例典章？他们的分别为圣，透过他们的顺服，透过他们在神面前所行出来这些动作，能够被人看见，能够成为一个见证，能够让人家知道说这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一群国民。所以这些许多的条例，它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个民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因为我们跟人家不一样，我们听的是神的话，我们遵行的是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这样子，因为百姓们的顺服，我们就能够体现出对神的信心与圣洁的分别。那基督徒读这个圣经历史，我们要从历史的进行来看神的心意。那感谢主，在这些历史记载当中，都一直会提到说神是怎么看待的，神的心意、神的想法是怎么样？那救赎的目的是要做神的子民，那圣洁的方法是分别与顺服。刚才我已经提到了那我们也从一个团体的兴衰来看个人的责任。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王一个领导者，他可能可以影响到全体，把全国人民陷在最终。那我们从这个团体当中看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都会影响到这整体的这个效果。那在救赎团体的这个兴衰呢，是个人与神关系兴衰的一个总和。那我在上周也有提过，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也常常会用另外一种心态来思考，就是从我们的心发出。当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说我的心对神是处于什么样的心态？因为圣经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那如果我的心不正，我的行为，我这一生所流露出来的生命体现，就会歪掉。就好像以色列犹大王如果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全国的百姓就陷入在罪中。那我们从个人角度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就是我的心到底是不是归向神，我的心是不是顺服神，那他会在我一生的果效当中来把它反映出来。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从生活的实例也可以来看真理的应用。那真理的基础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讲了许多的这些真理的把它很清楚的讲明什么是因信称义这些基础在新约。那生活的实例所以新约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旧约有很多的故事是在讲到人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把跟神的关系体现出来。那这体现出来就是有许多成功，也有许多失败例子都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学习。好，这是历史书。那我们历史书最后剩下三卷。刚才已经说我们是王国时期，前面高利贷治下，我们看完了。现在最后三卷就是在讲是被掳的时期啊。那上周我们今天的进度应该是从以斯拉记的第5章开始，但是因为上周也没有时间特别再讲太多，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看以斯拉1到10章。有点时间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尼希米。虽然我们进度是到尼希米的第4章，大家还是按照进度读哦。那只是我们看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三卷书就是一周讲一卷，好像差不多。所以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来看，但是你们的进度没有变，还是读一样进度，因为考试是按照进度考的，不是按照我讲的范围啊。好，那我们就是今天还是再回来，就是看一下以斯拉的一整章啊。那在我们看以斯拉之前，我们上周有提到，就是神的话语不落空，是因为在历代志的最后有提到这句话，就是国已经灭了，家破人亡了，那土地已经荒凉了。那但是在历代志的后面就有提到这一句话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所以这边有讲到是说，这个地会休息满了70年啊，这是在历代志后面所记的，讲到那个耶利米。那个这其实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25章。耶利米书25章的10到11节是这么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地必全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这地的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所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时候，有在耶利米书里面有提到，那于是这地就要停止安息70年的时间。那这边那个王牧师在他讲义里面有提到，就是是一个笼统的数字，它代表是说哦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地会荒凉一段时间了。那圣殿被毁是586年。重建完工是516年，相隔是70年，然后被掳到巴比伦是主前605年，那回归的时候是537年，所以相近就是相隔将近70年，所以其实回归之后，他们还不是说马上就把这个圣殿给盖好，我们现在在读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历史书的这些最后被掳的时期，这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有一个过程。那所以真正到回复的话，大概就是70年的时间。那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一直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哦。那其实这是一个主要的流程，就是神拯救他们，那他们就归主做主的百姓到迦南地去。可是当他们 settle down，当他们在迦南地稳下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远离神。这个就是连这些犹大的王、以色列的王也都是一样，就是他们状态好了，他们就开始远离神，那就开始背离神，于是他们就开始犯罪，他们爱偶像胜于爱神，然后在神面前惹怒神了，那因为他们效法四周的人犯罪，神让他们把他们赶走，结果他们没赶走，那而且跟他们混为一体，那效法他们跟他们一起犯罪， 那因为犯罪，神就管教，神就审判，犯罪有后果。那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神会一再的派他的先知来警告百姓，结果大家不听，大家仍然是应着景象，于是就受到神的审判。神按照神是守约施慈爱，但是神也是守约行审判的神，所以神当时跟他们讲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行？如果不怎么样行的话，就会落入什么样的状况？那结果因为百姓不这么做，那经过神多次的警告，神就按照之前所说的，就不再保护他们，他们就在许多的这个外敌当中就沦陷了。但是神他不长久怀怒，他有慈悲怜悯，他使被掳者得以归回，可以走上这个复兴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以斯拉记，我们就是开始来看这个复兴的道路啊，以色列人他们如何被神拯救，如何背离神，那如何被神管教与审判。那现在我们要来看那个复兴的道路。那复兴的道路就是算是被掳之后的历史啊。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有三次的回归，就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有第一次的回归是在主前538到537年这附近，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人回来，是要来重建圣殿。那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是由以斯拉带领，目的是要重建神的话语。第三次是由尼希米带领，他的目的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你们看，第一次回归跟第二次回归差了多少年呢？是有一段时间，所以一开始回来重建圣殿，殿盖好之后就丢在那边，没有什么那个，没有太大的那个，就是很好的去把它整理好，所以这个围墙就已经崩坏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又开始回去来重建这个城墙，所以以斯拉、尼希米这两卷书大概就是会让我们看到很多在于第二次回归、第三次回归的这些内容。那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说上面这一章说那个以色列历史经历审判之后就开始复兴，所以这里也开始告诉我们这个复兴的故事复兴的流程，以斯拉记的1到6章是讲到重建圣殿的这个历史的故事。他虽然尼希米啊、虽然以斯拉是比较后面的人，他还是把之前的历史把它给记载下来。然后重建圣殿是一个敬拜的复兴，然后重建圣言是神话语的复兴。那以这是以由以斯拉为代表，那重建圣城那是由尼希米来代表啊，是一个生活的复兴。他这边不只是来修城墙而已，他是在那边对于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民有很多的整顿啊，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教导里面，然后而且是能够跟着去行，不是只是懂神的话语，并且是在生活当中把它给实践出来啊。这个是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复兴的道路。那我们上周也有看到这个以色列整个王国被灭掉之后，被掳，这个对他们这个民族有一个非常长远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呢，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影响。就是，哎，现在他们真的是变成一个拒绝偶像的一个民族，他们不再拜偶像，不再像以前在那个王国时期，大家到处拜各种拜啊。那因为他们被掳，分散在这个巴比伦帝国还有这个波斯帝国的各处，所以他们开始有这个地方性的崇拜，就有所谓的会堂的成立。那语言的改变，因为当时这个那个地区，这整个这个巴比伦帝国包括之后的那个波斯帝国，他们采用的是亚兰文，那所以它整个这个近东的地区是算是一个国际的通用语吧，就像耶稣时代当时就是希腊文算是比较通行的话所以我们在以斯拉记，我们就看到一些就是 用亚兰文所写的，那他是用是 quote 当时的那个当时的这个 official document 颁布的圣旨，那上面就是用什么语言，他用什么语言来讲。那但是因为这个过程，这些那个被掳在外这些犹太人，他们也开始 adopt 这个语言，他们本来的主要的语言是希伯来话。啊，那但是你看到耶稣时期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是用亚兰文在讲话的啊，所以他们开始改变语言，说亚兰文。那改变职业这个大家都比较有感，到今天也还是哈，就是以色列，因为他们既然不是在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地方啊，没有所谓自己的地跟产业啊，他们开始经商啊，也都很有经商的头脑。那他们的民族，哎，有人选了我们的，有人选了我们的 display，你看，去跟隔壁讲一下，
啊，有什么？
对，
想在这个主题区，然后主题区，
对，
我是那种，
好。好嘞，那就是他们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几卷书，历史书跟先知书的，的一个就是对照，就是说在被掳时期的时候，历史书是这三卷，这三卷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同时，一样的时期，我们也有神兴起的先知啊，在那个地方来带领、来帮助百姓来。鼓励他们来跟他们讲神的话语，所以这时期有哈该，有撒加利亚，有马拉基所以这个是在被掳时期的先知，也是在被掳时期他们所写下来的这些书信。好，以斯拉记一开始讲的时候，虽然是讲比较之前的历史，可是其实以斯拉。有可能他讲的历史是更推之前，因为传统上认为这个以斯拉也是历代志上下的作者所以再包括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这些都是多数学者同意，他都是以斯拉所写的啊。那所以那个前面1到6章，以斯拉继续写历史。那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上周也有提到，就是你们如果翻历代志下。我们说历代志下的结语，历代志下的最后一节，23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将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是历代志下的结语。那我们翻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第1章一开始。在第二节地方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哎，是不是几乎是一样的记载？那当然，就是因为是颁发的圣旨，所以他应该就是要一样，但是。因为他把这两个 record 都特别提出来讲，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出说，以斯拉记是历代志下的一个延续。王国结束，然后被掳，在被掳时期，神开始复兴，有这么一位神的仆人叫以斯拉，他就是开始把这些历史的事件把它给记载下来，然后一直记载到什么呢？第1章到第6章还是。以斯拉在记载之前的历史，所以以斯拉真正登场的时候是在第几章呢？第7章，对不对？第7章的时候，以斯拉才真正登场啊。那所以，那他在这边的许多的记载是跟是记载下很多很长这个犹太人这些历史，来让他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今天走到这个田地啊，为什么我们落到这个地步。来成为大家的警惕，那今天也成为我们基督徒的警惕让我们能够听从神，并且顺服神。写作年代大概是主前440年左右， 在波斯王亚达薛西一世的年间，那它的这个内容，就是记载了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的经过。第一次回归是1到6章，第二次回归，也就是以斯拉登场的这个的记事的开始，是从第7章到最后。那我们波斯帝国简介，我这边很快，因为我们上周已经有讲过了。你们的圣经如果是早期的印刷。那个这个波斯王的开国皇帝呢，会翻成古列。那个新一点的版本，可能已经会把它翻成是居鲁士。比如说，你如果用手机看那个读圣经的话，手机的可能就会出现是写居鲁士。那这是一些翻译的不同而已哈。那虽然用中文，我们读起来觉得差很多，古列跟居鲁士。那因为那个什么它的那个英文字，你就是看你是用什么语言发音，就会接近到这种发音来啊。那这个版图最大的时期，我们下面有一张。那这个粉红色的部分，是这个波斯帝国的版图。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看到，就是波斯帝国有时候会跟马代这个词混在一起，马代波斯。那因为就是。这两个帝国到最后是合并的，那个就是有波斯王也是马代王朝的这个后裔啊，所以他们算是关系是非常close 的啊，虽然就是历史上他们也是有征战过啊，但是就是我们讲到马代跟波斯，他们其实是可以在帝国时期他们是可以混为一谈的啊，所以这就是他们版图非常大，那个我们来看那个。波斯初期的列王，我们这边已经讲到这个居鲁士啊，那就是古那个我们的圣经上面翻的是古列王。那接下来有甘比西斯，有大力乌，现在比较新的翻译会把它叫做大流士啊，Darius 哈，大流士。然后亚哈水鲁、亚达薛西，所以你们看，就是如果我们说那个以斯拉记是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写的，那已经是经过了这么一些哦。那其实你看，那在居鲁士的时候，就是古列的时候，是发布圣旨让他们回去重建，是所罗巴伯带队回去重建，对不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到这个以斯拉的时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古列王啊，刚才我读的这个经文啊。古列王他就是神拣选他来帮助以色列人做这件事情啊，这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人。那其实，早在这个王横空出世之前，圣经就已经有先预言了所以先知以赛亚他是在这个古列出生前大概两百多年。以赛亚就预言了，那以赛亚预言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如果我们大家可以翻的话，以赛亚书的第44章的28节，第44章的28节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立稳圣殿的根基啊！这是44章了。我们继续往前，我们继续往下去看啊。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以赛亚书的45章第1节，第13节，45章第13节。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平他的道路，他必兴盛，必怎么样释放我被掳的民？所以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在200多年前就先预言有这么一位，他会降服列国，他会释放被掳的人，他会下令重建圣殿。那这件事情指名道姓的，就是一直等了200多年。透过这个波斯王古列，就是居鲁士来成就了神的预言呢。 好，我们来看以斯拉。以斯拉，它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那我们可以一开始第七章，以斯拉出现之后，他就开始有介绍一下他的家谱。就是以斯拉登场，他也要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来历啊，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哈。以斯拉他是一个祭司，因为他是亚伦的子孙啊，从那个就是他的家谱记载一直推回去。啊，他就是亚人的，所以这个亚人的子孙就代表这个祭司的家族，所以他本身是一个祭司，那他也是一个文士，他有这个抄写研究教导耶和华律法的人，他是抄写研究教导耶和华律法的人啊，所以他是出生于祭司的家族，而且他对神的话语有非常深入的钻研，那他的事迹是记载在第二次犹太人回归，这是当中他是一个带领者，那他教导回归者律法。那他的传统上，刚才也提到哈，认为他是历代志上下还有以斯拉记并尼希米记的作者，有这么一个号称叫做第二个摩西，因为他重整并且复兴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已经开始在神的百姓当中有点就是被大家离弃了大家对他不熟悉了我们记不记得这个约西亚王读到神那个他们找到在圣经里面找到一卷律法书，读一读，他就撕裂衣服，好像他很 surprise 一样，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律法书已经不再如此的熟悉，不像当时在律法书时候叫他们就是要带在身上，要别在衣服上面就是一直去读神的律法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所以以斯拉在这里，他重新复兴神的律法所以有这个第二个摩西的称号。他的影响呢，以斯拉可以说是最早最重要的文士，他奠定了这个文士的组织以及在犹太社会的地位所以犹太人现在终于在被掳之后，他们在神面前就是痛定思痛，然后开始有人晓得说，我们要回归到神的话语，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避免这样子的一个祸害，这样子的一个处罚与审判开始对神的话语有深入的研究。那也因此，在他们的社会当中，这些特别去研究神的话语的人，就有得到相当的尊重。以斯拉记我们读的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常常会看到那个比较长的名单，那有一些名单还会就是追族谱哈。那这是在以斯拉记里面特别提到有三个名单，第一个是第一次归国者的名单，都给他记下来了。第二次归国者的名单是以斯拉登场之后，就是他这次他带回去的人他也列下他们的名单。第三次的名单是在以斯拉记的最后一章，娶外邦女子的名单。那我看了这些名单，心里面就想说，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而且当他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特别多人把这些人都把他给记载下来因为这当时其实你们如果想一想，在你们生命当中有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maybe you are starting something，你开始做一个什么事情，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你们几个人你们彼此在那边互相扶持，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因为历史那就是这些事情的历史。然后之后，可能因为你当时做了功来成就之后，很兴旺的发展。那这个是讲到一开始有这么一群人回归的名单，那他们很多的名字都记在这当中代表说神对这个民族的一个恩典。哎，神对这个民族，怎么说呢？来，回应他给他们的应许，让他们能够回归，而且是记载在上面，是真真实实有这些人。那这些人也在这当中有彼此同工、彼此度过困难的这些经历被记载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归国，第二次归国，那第三个名单比较特别，第三个是处罚的名单，也把你写出来。对，属神的百姓要听神的话。那好的，把你记下来；不好的，也把你给记下来。因为我们是归耶和华分别为圣的一群子民，在这当中，如果我们在行为上面亏缺了神 的旨意，神的教导啊，他这个地方他就把它给指出来啊，这是一个看待神的百姓啊，神的会啊，就是属于神百姓的这个集会当中啊做的处理。我们等一下会再稍微来看一下。那以斯拉记当中是有记载亚兰文哦，就是特别是引用官方文件，就是颁布圣旨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要写奏上奏到王那个地方，他们就会用他们的这个当时的所谓的 official language，就是亚兰文来写。所以就是对于犹太人的控告、亚达薛西王的回复啊，这些啊，还有大力王对这个达乃的回复，这些都是用亚兰文，还有亚达薛西给以斯拉的授权书。授权他返回耶路撒冷，并在犹大执行律法。这些因为是公文，都是用当时的 official language，就是亚兰文。重建圣殿的经过，以斯拉第一章，这边有一个我觉得还挺特别的一个记载，就是激动人心的神啊，激动人心的神把这个事情啊，把它给推动起来，所以神他激动了什么？骨裂的心，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说怎么样？那个耶和华为了要应验耶利米说的话，所以耶和华要应验他的应许，他激动了骨裂的心。那他不只是激动骨裂的心来做这件事情，同时也激动了以色列人的心。在第五节的地方，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神是激动人心的神，按照他自己的应许，按照他自己的恩典，他激动人心。但是人也透过他们的回应，透过他们行动来，透过他们行动来回应神，在他们心中推起的这样子一个激动的心哦。那第二章讲的这些名单，讲的就是回归的队伍，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些我们名字都看过的哈，那有所罗巴伯啊、尼希米啊、莫迪改啊、大祭司约书亚等等啊，这些都是那个当时有回归的人当中。那个第三章以斯拉记的第三章讲到恢复敬拜啊，在重建圣殿之前，他们先重盖了什么东西呢？大家看一下《以斯拉》第三章，祭坛啊，重建圣殿之前先盖了祭坛，所以可以做什么呢？可以献祭，可以在神面前献祭。在盖这个圣殿之前，先让百姓在神面前能够献祭，能够敬拜神。那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可以推回去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当时算是也是到处移居，对不对？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我们无论到哪个地方去，我们要晓得敬拜神这个重要性跟他的基本性。属神的人不能不敬拜神，这个是最基础的。我们也说我们的主日崇拜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聚会，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从本位上，一群被造人本来就应该要好好敬拜你的创造者，他是如此的配得荣耀赞美。你不可能在神面前说：“哎，哟，hello。”但是你不敬拜他，你对神就是要有一个敬拜，然后从一个神恩典的回应也要敬拜神，因为我们本来是被神管教，我们本来是要落入灭亡的，但是却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把我们救赎，所以我们不只是被造，也是被赎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敬拜，所以他们回归的时候，在花很多时间盖这个圣殿之前，先把敬拜的事情处理起来啊，先把敬拜的事情预备好。所以，我们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我们无论条件怎么样，我们要晓得，我们要记得，我们能够敬拜。那你们可能会想到，哎呀，那个但以理自己也是常祷告，他也敬拜，对，这是个人敬拜。可是当你筑坛的时候，这是什么？团体的敬拜，团体的敬拜更为重要，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的是我们反映出我们是一群属于神的百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神呼召你，从来不是呼召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信 神的人，神是呼召你成为教会，所以我们要用团体的敬拜来向神反映出我们敬拜的心，我们向神感恩的心。所以在这个地方先筑了祭坛，然后才开始动工。3章8节开始动工，在接下来在第四章就不是很顺利哦，动工动下去就受到阻挠。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在下一卷书，在尼希米，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阻挠。那我们会在那时候再讲更多这方面的我们的学习第四章就开始有敌人的阻挠，去说这些去上奏，讲一些这种闲言密这种闲言闲语，让他们因此受到这个就是阻止。接下来，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受到阻挠的过程当中呢，神就兴起了先知，在第5章的第1节怎么说呢？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阿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怎么说？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在受到困难、受到阻挡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用神的话语。他们说，他圣经说，他们奉以色列神的名向这些人说话，向神的百姓说话啊。所以神兴起先知来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帮助而且有这个。勇气跟胆识继续来完成神的功，然后一直到以斯拉的第6章第15节，这个圣殿完工他们能够一起有这个献殿的典礼这是第1章到第6章的这个圣殿的经过。那我们第7章那个以斯拉出场，那以斯拉出场，他就是看到他是一个这个介绍，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特色，他的榜样在以斯拉记，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在第十节，在第7章的第10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怎么样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他 study 他。查考、研究、学习神的话语，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这么做。我们也查考，我们也研究。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不也是在学习神的话？我们在读经班，我们在读神的话。那他不只是查考，他是遵行，他遵行神的话语，照着神的话语去生活。他不只是查考神的话，他也遵行神的话。OK，but it didn't stop there。他查考遵行之后，他还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以色列人，让别人也能够去明白神的话，让别人也能够去遵行神的话，这是以斯拉的一个榜样嘛。那还有一个，以斯拉的一个榜样，其实到尼希米那边我们也会看到，就是他一直用这句话来形容办事的经过。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这个时候他是用第三人称了那因为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因为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这是以斯拉的信念，他一直在这些事情上面反映出来。是盟主的手帮助我，是盟主的手帮助我。那这看到，有2点是主的手代表是大能的膀臂，所以帮助我的是大有能力的。然后第二个是这些事情能够办成，都是神的恩典。然后有神帮助我，谁能够抵挡我？这是他在以斯拉记我们会一直看到，甚至到尼希米也是会有这些记载哦。那我们读以斯拉记。读到这个后面就是他这个地方在第8章讲到回归的人， 他在讲到回归的人的时候，他有那个第八章，他是先第七章先是以斯拉登场，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第八章又回头，他出发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头到他这个人还在那个还在出发之前的时候他开始去盘整这些人到了这个亚哈瓦河边。那按照这个，我们现在了解是当时亚哈瓦河边这边可能是犹太人聚集居住的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到那边去预备一些要回来的人，而且当中他查看了百姓祭司发现没有立位人所以就是要去预备立位人，所以我们能够在殿中办神殿中的事情跟来配合这个祭司那所以就找这些比较有门路的人，就去把这些人预备好。然后，在20节有提到，一种人叫做尼提宁的人在20节。那尼提宁是在这个大卫时期跟着大卫的外邦人。那，这些人呢，那当然就从历史上面也有讲到，是当时以色列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不是被基列人骗了，那个就是跟他们立约，让他们不攻打他们嘛。那这些人一般传统认为他们之后就变成在以色列当中变成是一个服侍以色列人的这样子一个外邦人的族群。那他们算是就是直接是跟立位人 attach 他们来服侍立位人所以他们也来帮忙立位人做许多事情，所以这个尼提宁他们就是在这个民族里面融入了尼提宁人在这当中，他们也带了这些人一起回去那他们也把那个就是当时被掳的许多的礼物，被在巴比伦把犹大国灭的时候，他们带许多礼物被掳走，现在就是又把它给带回去然后那个到第九章就知道说有人跟异族通婚，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看可能就比较难理解说，回归的人娶了外邦人，然后为什么会就是那么大的一个 deal 那个以斯拉听到是怎么样，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京剧忧闷而坐，是在第九章第三节的地方以斯拉听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种反应？那你们去想一想，以色列人从他们进迦南之后，在四世纪，哎，大家随便娶，王国时期，大家随便娶，哎，那个时候就说，哎，好像也没有这么严重的反应。为什么这次回来发现说他们当中有娶外邦人的妻子，以斯拉会有这么严重的反应呢？那其实我们要了解，就是混合婚姻是把以色列人民带到他们灭国这个地步的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一个极大的因素，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把这些外邦人赶出去，而且他让这些人在外邦人当中跟他们有联合，而导致他们开始去随从外邦人的这些信仰，去拜外邦人这些偶像，这个是一个很大原因，所以在以斯拉现在就是回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要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对这个事情就特别特别的严谨，特别看重。但是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我们所谓的不可混合，它是针对信仰，并非针对种族。虽然在以斯拉这件事情上面，你看到说我们是以种族来做这个分别，可是你们如果去看，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其实有不少外邦人的妻子，神也接纳他们，而且都把它记载在历史上面，对不对？那就大家不是之前读历史书，我们也读过路德记，对吧？路德是外邦女子嘛？哎，路德是伟大的大卫王的祖母，对不对？那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其实是有这些外邦人的女子，所以重点不在于那个种族。重点是这些人，你混合之后，他们把他们信仰带过来。他不是说不像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就是完全 要来跟你姓啊。那所以，像我刚才所提的，就是因为那个什么混合的婚姻，把以色列人带到他们今天这个地步，所以他们在这个回去重建，回去要重新复兴神的百姓在这个地方立足生活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东西肃清了。那所以，我们不要拿这个事件直接来，就是说 apply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因为圣经在新约里面有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12节，到13节这边有讲到，就是说，如果已经跟非信主的人结婚的，不要离婚，要用好行为感化他，让他能够有机会来认识神。这是在哥林多前书这边所记载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或许你跟那个就是没有信主的结婚，然后你就读到这个以斯拉记，那就啊，我要也要来撕裂衣服、拔胡子、拔头发，然后要那个要来处理这个事情。这个环境有不同，那但是实际上说它所带来的影响也很就是很明显的我自己本身看到说，我们当中如果有，特别是侍奉者，如果是跟没有信主另一半结婚的话，那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侍奉上面会有很大的挑战，会有很大的面临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要顾虑到同性一组的这个重要性，避免影响自己与神的关系。有时候就是变成说，他在神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他就要做一个抉择，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一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确是有共同的信仰在神里面，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对神的追求跟神的关系能够比较稳定下来。但是这里我们不要拿这段圣经就直接说，哎，那我跟一个没有信主人结婚，我就要跟他离婚了因为新约有这边有特别讲，就是如果他情愿与他同住，也不阻止的话就是可以跟他在一起，然后试着去把他感化过来。只是当你还要选择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还要选择的时候，就不要自己给自己淌这个浑水。有时候我真的是很心疼我因为认识太多人了，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例子，就说哎呀，我看到谁，我跟谁交往，然后我把那个人带信主了，然后就哇，那我也可以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些例子跟遇过很多例子，它比例才算上面才说是少的，那而且就是没有成功的人就非常辛苦，他会真的影响自己跟神的关系，影响自己的侍奉，影响自己就是敬拜神，也影响甚至也影响家庭关系，所以比较多听的就是会很心疼这些人，因为我见过太多。那所以当你还有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边所说的这些原则来面对来处理我们就要了解这个重要性，避免影响自己跟神的关系。那我们也晓得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是如何堕落的那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个第10章最后一章，刚才不是说有第三个名单吗？以斯拉记的第三个名单就是那个不好的名单。这名单它还是有顺序的，它的顺序怎么样呢？从18节开始，在祭司中查出外邦女子为妻的，然后接下来名单的顺序，接下来第23节在立位人中有查出了，24节歌唱的、守门的，然后到25节还是以色列众民，大家有看到这个顺序吗？所以他讲到是一个服侍神的人，这边是首要处理的，所以你应该是服侍神，而且你应该是晓得神的律法的人，你反而去犯这样的一个事情，被特别把它提出来处理。那我们也可以晓得，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当你跟这个不信神的人一起结为有婚姻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服侍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这边就特别把他们提出来，这是以斯拉记，我们现在我花大概1、2分钟的时间，很快跟大家看一下尼希米记的 overview，那我们那个下周就可以再来仔细的看尼希米记。尼希米的作者 大部分学者同意哦，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都是同一个作者，就是以斯拉啊。那但是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第一人称的说法，尼希米好像自称是我怎么样？那所以一般认为就是他是把他的那个回忆录把它整合进来，那就是用尼希米的一个角度来写这些话语。但是整个记载，整个整那个这个整理呢，是以斯拉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也 make sense，因为以斯拉是个文士，他既然都花时间好好整理了历代志上下，记了以斯拉记，再记尼希米记，把他这个整理起来，其实那对他来说是一系列的工作啊，都是就是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突兀的举动。那所以。即使里面有这个所谓的用"我"第一人称的这种称呼，相信这个还是尼希米还是以斯拉写的。然后这些内容，这些第一人称这些内容是来自于尼希米的回忆录。那他记载了第三次回归当中，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并且恢复了失去的侍奉与敬拜。那也是跟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哦。尼希米记讲的就是第三次的回归。那第三次的回归跟第二次的回归那个年代没有差得很远，年代没有差得很远，所以一样是以斯拉时代的事情啊。那第二次回归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开始讲的，然后第三次的回归就是我们看到接下来尼希米要讲的，就是重建。第一次回归盖的那个第二个圣殿被毁掉的城墙，所以这边是尼希米所要说的。那尼希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很特别是，他是因为当时他是被掳的百姓，算是少数民族是在一个国家里面，在一个帝国里面，当时是一个被掳的百姓，但是他是一个成功的少数民族，他是在波斯帝国里面是当官的啊，他是波斯王的酋长，而且他也之后成为犹大的省长。那尼希米蒙召，他是听到耶路撒冷的状况，他的心中就充满了感动与负担，所以他就去向王提出啊。那下面这一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回应，他有一颗顺服的心，他愿意离开舒适的环境，被神所使用。那他祷告了4个月以4个月的时间祈祷，等候适当的时机，然后环境就印证了。环境印证就是亚达薛西王允许他回耶路撒冷，使他能够成行。那因为这些客观的拦阻都除去了，尼希米就立刻起身上路往耶路撒冷。那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学习，就是对神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但是我们花时间去祈祷，等候适当的时机，然后也查看环境的印证等到得到印证，我们就可以马上起身来行动。好，最后今天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到，神在需要的时候，他预备他的仆人来带领百姓；神在患难当中预备差遣他的仆人来带领百姓，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带来复兴。那我这里邀请大家就去思考，我们要仔细聆听神的带领。或做顺服神的百姓，神怎么跟我们说，心中对我们有什么带领，我们就去顺服神；或是神在某些事情上面呼召你，把你兴起来做神的仆人在合适地方来做负责的工作我们就去聆听，并且去顺服，并且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就站起来起身而行。那对于神的话，这是以斯拉的例子。有考究，有顺服，有教导的心。我们每次查看读经的时候，都会看读经者的信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去考究，我们去学习，效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我们在神面前顺服，就可以得到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可以预备好自己行神要我们行的事情神，我们也提到以斯拉一直提到，就是神的手帮助我，神的手帮助我。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去思考神的恩典，神对我们是如何常常 扶持帮助我们，即使我们会面临挑战，愿主的手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透过以斯拉记来学习你对你的百姓的带领还有心意。那主，我们也愿意学习像以斯拉一样，主，我们对你的话语愿意下功夫，愿意来存着一个顺服的心来去遵行主，并且也乐意的来把你的话语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一起得到造就。主也让我们对主有信心，晓得你是时时刻刻帮助我们，而且你是大能的神，让我们能依靠你，晓得当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完成你所交托的工作。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读经能够从你那边得到力量，得到一个明确的方向。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